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我要上台之前，我的 Apple Watch 就会震动，因为就会画一个大爱心，我好紧张，所以它就会一个大爱心。好，那好吧，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真的是每早晨都是新的。主啊，你每天把新鲜的玛纳来赏赐给我们，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圣灵，我们求你在这时候在我们当中自由的来运行，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心深处的意念来说话，来鉴察我们的心。主，有求你的宝血涂抹遮盖孩子。主啊，愿你的名得到当得着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要来今天的分享。好好，那前两周呢，到今天应该是三周了哈，那就是澳洲的课程和报告局，他就发出了一个警告，那就是他们发现我们新南威尔斯省 New South Wales 的学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学。所以你一定不敢相信，那就是我们 New South Wales 学生有 55.4% 真正定期到学校上课。那当然他这里的定期不是都没去，而是政府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以 90% 以上的时间有按时到校上课当标准。所以呢，这个政府就发现，因为不上学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所以现在政府的目标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稳定上学。所以呢，政府就做了一个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孩子们没有去学校的原因，你们猜是什么？最大的原因居然是父母。你知道，我一看到这上怎么可能，我就马上按进去，怎么可能？你知道我们孩子们上学其实是需要谁的 permission 啊？其实需要父母的。所以如果你有孩子，你发现只要他们没有上学，然后你没有给他一个 note， 马上很快学校就有一个 message 说啊，亲爱的谁谁谁，他今天没有到学校上课，请你给我们一个 good proper reason。 OK， 所以父母需要去回的。但他们就发现有很多的父母就会想要觉得，哎呀，孩子太累啦，想要疼一下宠一下啦，放假放不够再多放一点点啦，或者一些很琐碎的理由，比如说这个几个兄弟姐妹有一个不要去啊，那就干脆全部都不要去，不用接送啦。所以就因为这样，很多的父母开始让孩子们就不一定啊，学校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每天就戴一个便当和一个帽子，对吧？那就干脆留在家里。但是他们其实发现这样子对孩子们的未来，其实他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差异。许多事情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我们想追求任何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因为人生苦短嘛。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如果你要有长远的幸福快乐，好像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像孩子们，他们想要熬夜，他们想要整天玩 game， 最好都不要做作业，最好都不要上学，这些事情会让他们感到快乐，现在快乐。但是有智慧的父母都知道，如果你这样子养育你的孩子，其实会对他们的未来有很大的伤害。许多事情绝对不是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也不是只要现在好就好。那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是士师记，士师记就记载了在约书亚之后300多年，以色列子民从原本很荣耀很光辉打败迦南人，然后逐渐堕落败坏的光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觉得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只要自己想做的他们就去做。所以你就会看到包括什么暴力、纷争、强暴、自相残杀，甚至什么甚至分尸都出现在士师记。而士师记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这一句，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而这句话其实在士师记总共出现了4次，就是17章、18章、19章和最后的21章。 也就是这一群上帝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受拘束，任意而行，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王，是不是他们怎样？他们就成为自己的王，自己的想法就是他们生活行为上的准则规范，所以他们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要我喜欢，我就去做。所以怎么样？上帝就把他们交给四围的仇敌，他让整个的民族就陷在了痛苦和混乱的当中。所以你去看四世纪，你会觉得啊，怎么这些家丑都写在四世纪，真的是痛苦和混乱。但另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没有放弃他的子民。当这群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的士师来拯救他们。只是很可惜，当这些士师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又转去行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种行恶犯罪，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然后呢就被惩罚，神把他交给四围的仇敌，然后呢受不了，他们就呼求，所以耶和华就后悔。这个后悔其实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然后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当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怎么样？又开始行恶，然后呢又被惩罚，然后他们又呼求神，然后最后上帝又施行拯救。所以你知道这样子的循环，是我吗？对不起，有吗？对不起，这样的循环其实在四世纪出现几次，有没有人知道？出现七次，基本上七是圣经很常用数字，所以你不知道答案你就猜七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个循环在四世纪总共出现七次，然后当中呢，神就兴起了十二位的士师来，这些士师有十二个，分别就出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上帝真的很奇妙哈，所以有厄陀涅、以物、三加、底波拉、基甸、陀拉、雅埃尔、耶弗他、以比赞、以伦、雅顿以及参孙。那不同的士师就在不同的阶段被上帝使用，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能胜过仇敌。那其中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参孙，他是整个四世纪占篇幅最多的一个士师。所以我们现在呢，为了让大家 easy to understand， 我们就拍了一段影片。那我现在要先提醒大家 ，Robert 把它拿下去，谢谢这个奖。要先提醒大家，就是呢，请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仔细的看那个影片下面的字幕，好，然后呢，因为那些旁白字幕全部都是出自圣经的话，所以演员讲 whatever OK， 参考就好，我们是家庭版的 OK， 没有要求太多 OK。 好，我们请音筒，谢谢。
从前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会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谨慎，浓酒清酒都不能喝，一切不洁净的也不要吃，要保持身体健康，还要保持苗条。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虽然女儿更好，但是你会生一个儿子，不可以用剃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归于神。做拿西尔人比带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
参孙下到亭拿，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
Hello， 帅哥，
爸妈，爸妈，快过来，快过来！
什么事？
我在亭拿看见一位美少女，听说是非利士的女儿，我好想要娶她。
非利士人，我们的亲戚中，或是以色列的本族中，难道没有女人的吗？你何必要娶个未受割礼、不信神的非利士人的女人呢？哎呀，你这 头壳坏掉，你臭小子，你搞什么啊你？
我不管这么多，我就是要娶她，我就是要娶那个美女，我走了。
参孙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看哪、啊，有一只狮子。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下到亭拿，跟那女子说话，看着就喜欢她。
过一段时间我再回来找你，记得要等我啊。
过了些日子，他回来要娶那女子，参孙在那里大摆宴席。
猜中的话，七天之内猜到答案的话，我就送你们30套衣服。
中的话，
但是如果没有猜到的话，换你们给我30套衣服，怎么样？
好，
那谜语就是你们过来。
他们想了很久，却猜不出来。
你做什么？
你都不爱我，
我不爱你怎么娶你？
你心里面有秘密，你有东西不告诉我，你对我本族的人啊，那你出谜题，你又不把谜底告诉我，告诉我。
在这七日宴席当中，她一直在丈夫的面前哭哭啼啼。第七日，参孙因为妻子的催逼受不了了，就把谜底告诉了她。
好，不要再哭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可以跟你讲谜底是什么，但是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好吗？
好。
但是他却把谜底告诉了他本族的人，因此参孙输了。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给了参孙的陪伴，参孙于是决定要加害菲利士人。我的太太，我的陪伴，
可恶！你们菲利士人竟敢联合起来欺骗我，把我的妻子嫁给别人，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点着狐狸尾巴上的火把，把菲利士人的庄稼全都烧了，因为参孙的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了参孙的陪伴。于是菲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参孙的妻子和岳父，参孙就狠狠击杀菲利士人报仇，把他们连腿带腰都砍了。菲利士人于是要上去攻击以色列人，好报复参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用卢塞鼓杀了1000个菲利士人。 参孙非常口渴，就求告耶和华：
神啊，你既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难道现在让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吗？
神就使利希的洼地裂开，从中涌出水来。参孙喝了，精神恢复。在非利士人辖制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参孙爱上了一个女子，名叫大利拉。
你爱我吗？
非利士人的领袖上去到那女子那里。
达米拉，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要上去用你的美色去哄骗参孙，然后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的力气这么大，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他困住。是的，只要你告诉我们他的秘密，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银子哦。
好多，你看。
嗯，
达利拉哄骗参孙三次，但是却没有骗出答案。于是到了第四次，
你不说你爱我吗？
当然爱你啊。
你一直在欺骗我，你在哄骗我，你知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大力气呢？
达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纠缠他，他就心里烦得要死，终于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他。
哎呀，实在是从来没有人用刀剃我的头发，因为我一打从娘胎出生就归给神作为拿细耳人，若人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会离开我，我就会像平常人一样软弱。
达利拉见参孙说出了一切，就派人去招非利士人的领袖。
参孙输了，请再上来一次。
于是非利士人的领袖手里拿着银子上到他那里，达利拉哄参孙睡在他的席上，他就叫了一个人来剃掉参孙头上的7条发绺。于是达利拉开始制服参孙，他的力气就离开他。
参孙，菲利士人抓你来了。
没关系，我像以前一样逃走就好了。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菲利士人逮住他，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锁住他。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以后又开始长起来了。非利士人的领袖聚集要向他们的神大呼献大祭，并且庆祝赞美他们的神。
啊，我们的神把那害我们的参孙交在我们的手中了。
从监狱里提了出来，在他们面前洗漱，
把我带到柱子那里，让我能靠一靠。
那时庙宇内充满了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领袖也都在屋顶上，约有3000个人观看参孙逗他们欢乐。
主啊，求你眷顾我，神啊，就这一次，求你赐给我力量，使我向非利士人帮他挖我双眼的仇。
参孙抱住中间支撑庙宇的2根柱子，
让我与非利士人一起死吧。
他尽力弯腰，庙宇就倒塌了。杀的还多，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
我们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生命树小组的组员哈，非常非常谢谢他们。那时候我本来想说，只要2-3个人，然后加一个参孙就可以演了，因为大家都有小孩子，不好意思这样，所以我就到小组问说有没有人愿意帮我们一起演个戏。结果我们整个小组全部都说他们要演，所以后来就变成我要去想要怎么把所有人都能够在上面晃一遍。然后因为太多孩子们在等，不好意思，所以后来你也看到有小孩子也就上来凑一脚。然后我要特别感谢 Robert， 因为真的是大家的演技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其实 Robert 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特效。你特效越多就知道大家演技越有空间，要讲说这个笑成这样要怎么盖掉，然后这个声音什么的。对，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小组能够一起来来演戏。那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那第一个可以学到就是判断的乃是主。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如何，那其实基本上这就是圣经所描述参孙的一生哦。 那当我在一个多月前要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十月份的教会读经进度刚好就有包括参孙。那我那时候感觉我就是赚到了，因为我想说我故事很好讲，我只要把故事演一遍，有一出戏。然后呢，因为参孙是很明显的失败的榜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只要演一遍，然后把他的生命问题全部揪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学习就可以了。因为他的问题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什么问题。他力气很大，但是他怎么样，很任性。然后呢，父母叫他不要娶非利士的女子，他就怎么样，就偏不要。他脾气不好，而且报复心很重，人家对他不好他就加倍报复，人家对他干嘛他就更加倍的报复。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情感上很软弱。所以我那时候感觉就是，我觉得神如果拣选参孙，神也真的拣选他，我相信神应该是很失望的，因为他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但你知道吗，整本圣经除了四世纪这里有提到参孙，其实在新约也有提到他。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叫做信心英雄榜，他里面就提到了，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四个是士师，就是那个时代的士师。然后还有什么大卫、撒母耳，他们因着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软弱的参孙，神不但拣选他，神居然在新约还夸奖他，真的不能理解。那我前几天我在准备讲当，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家人，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不能理解啊，为什么参孙这么的不好，上帝居然拣选他还夸奖他。尤其你知道我是女孩子，我看到那种三妻四妾交很多女朋友就不能接受，所以我就忍不住就开始就批评参孙，甚至到一个地步还有一点质疑上帝，我就觉得上帝是不是有一点后悔，他是不是有一点世人不清。然后我爸看我已经是口无遮拦不知所云，所以他就制止我，他就说你不要论断，然后就告诉我去看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很重要，好，我们请。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成长。所以我爸爸叫我去看这个经文，你知道我看的时候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那就是怎么可能这么明显失败的参孙还会有隐情呢？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参考不同的学者牧者他们的分析，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看起来错误的一些参孙的行为其实能够有不一样的解释。比如说我们觉得参孙想娶非利士的女子是一个大失败，因为他不应该娶外邦人，但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为要找机会去攻击非利士人，因为那时候非利士人是辖制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很强大，如果没有适当的机会，他们其实很难去攻击非利士人。我们也看到后面事情的发展给了参孙很大的机会来攻击他们。例如我们觉得参孙暴力，因为他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但当时神本来就是拣选参孙要在非利士人的身上报仇，那圣经他说他必，这参孙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耶和华使者对参孙的妈妈在他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对他说的，告诉他这就是参孙的使命，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我们也觉得参孙就是情感上软弱，他喜欢了好几个女人，但圣经也告诉我们参孙的前面的士师叫基甸，很有名的，他有几个孩子，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妾很多，而且不止基甸，在他以前前面两个的以比赞，他有60个孩子，当然不可能是同一个妈妈生嘛。然后呢，另外一个亚顿有40个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在那个时代那时候的文化其实是多妻是普遍的，而参孙就是在这样子的文化背景长大， 所以我老公他就说，他觉得参孙和老婆的大力拉都把他烦得要死，而参孙居然没有当场抛弃他们，真是有真爱的男人啊。然后我就想，你是心有戚戚焉吗？是吗？就太烦你没有抛弃就真爱了，这样 level 太低。所以当我在研究下去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冒冷汗，我为我之前居然这样论断参孙，论断还去讲上帝，真的是不要命，感到惭愧。那几个月前，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送了我一把菜。那他给我的时候是绑在一个白色塑胶袋里，所以给我说我在家里一打开，我就发现，哎，这个菜的品质只是绿绿的青菜，品质非常不好。虽然还可以吃勉强，但是呢，叶子一半以上都是烂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纳闷，我想我朋友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我就越想越生气。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有时候因为他们家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他说东西吃不完，想说我们家五口，然后就会给我，希望我可以帮忙把它消化掉。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烂了一半菜的时候，我就想他一定就是舍不得丢，可是呢他自己又不想吃，那就想反正我们家人多，挑一挑勉强还是可以吃，所以他就给我了。所以你知道我那天越想就越不太舒服，越想我就开始有一点怒气，到后来我到一个地方我甚至不能睡觉。所以你说很夸张，只是这么小的事情，我跟他魔鬼就是这样，他就给你煽风点火，你开始就开始越来越生气，莫名其妙，你都没搞清楚。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当我在一直很纠结那样的情绪，有时候圣灵就一直提醒我，他说你要直接去问对方。我说不用，我很了解我那个朋友，他一定就是觉得以前我们都不介意，所以这次比较夸张，应该也没有关系。可是你知道圣灵就是说 no， 你去打电话，你去问一下。我就好，上帝，我就试试看，我就顺服哈，所以我就打祷告，我真的是需要祷告，因为我很怕，我就，所以我就说神，你平静我的心，我就去打电话。然后我就问那个，哎，亲爱的，那个菜是不是烂了？你知道他非常非常讶异，他跟我说怎么可能？他说我那个菜是我当场跟老板买，叫他帮我挑，然后我抓了我就回家，我就拿去送给你的。他说应该是最新鲜的菜，怎么可能是烂的？然后就换他也很生气，他说我再也不要去跟那个老板买了。你知道我就很惭愧，我就觉得真的是错怪我的朋友，然后我更感谢上帝，因为他保护了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很容易，我们对人的认识还有对事情的判断常常只是很表面，我们看了很表面的事情我们就去论断，我们听别人说的话，看别人的行为，你就觉得你完全都懂了，你完全都了解了。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只是听别人在传，我就觉得，哦，我可以做很好的判断。可是说实话，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人心的意念，所以他说我们不知道，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去论断。然后上礼拜学校就放假，你知道通常孩子在家的时候都是最忙，所以我那时候很忙，忙到后来我就开始有点没有耐心，对很多事情人家跟我讲我就会没有耐心。所以有一天我就拜托我们家老三，我就跟他说，麻烦你去楼上拿一个东西帮妈咪拿。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们家老三比较皮，所以呢他就跟我说等一下。我就想好，你就一定是要 say no， 你就一定是不肯，你就一定是要让我念你这样。然后我就准备要开口的时候，你知道忽然我就感觉圣灵说你不要论断，那我就好，我就顺服，我就决定停一下。所以我就很温和的问我老三，我说你为什么要妈咪等一下？他就跟我说，妈咪你先亲我一下，给我一个大亲亲，我再上去帮你拿。哇，我好 sweet， 我就给他一个大亲亲。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谢神提醒不要去论断，因为你知道即使是我们最熟悉的家人，我们好像很了解，你好像很知道，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对家人去论断。因为你觉得你去论断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跟他说你一定是这样啦，啊，看到孩子躺在床上你就是懒啦，啊，你就是不想读书啦，啊，然后看到老公叫老公买什么东西，然后他想象就是你就是爱钱啦，啊，或是你看到你老婆有点皱眉，啊，你就是情绪不好啦，你就是不稳定，你就是那个啦。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去论断，我们不知道事情真相，可是我们就去说。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去论断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受伤，你的论断让对方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机会，你的论断像一个很重的担子背在他的身上，压住你们的关系，让你们都没有出路。当我们去论断的时候，就好像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 you right you wrong， 你对你错，然后我们就掉入仇敌的陷阱，他会来伤害毁坏我们跟家人跟别人的关系。 所以好吧，让我们常常提醒你不要去 judge， 只有上帝有资格 judge， 也只有他有能力去 judge， 因为他能够看到人心最深处的意念。在基督里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机会。所以好吧，跟你旁边人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好，然后第二，我们要活出呼召。其实在四世纪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都长期背逆神，然后他们被外族来侵扰，所以他们能够活就好了，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道德地位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即使是神拣选的士师，也比较像是军事领袖，而不是司法人物或者是宗教领袖。所以很明显他们绝对不完全，有许多的软弱跟我们一样。但当圣经来称呼一个人是信心英雄的时候，他并不是看那个人是不是圣人，是不是没有道德瑕疵，当然这些很重要，我们品格很重要，但是上帝所更看重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活出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参孙被当作信心英雄的原因，是因为他活出了神对他生命的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甚至在他生命最低谷最羞耻的时候，他都能够靠着神能够来达到他的人生使命。他使柱子倒塌，让非利士人的众首领全部死在最后。这就是参孙的伟大，因为神创造我们不是只是要我们信靠他，只是要我们在人世间享福，不只是要让我们能够接受他，我们能够去天堂，更重要的，神让我们认识他、信靠他，是要让我们活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要我们为了荣耀他、为了他而活。那我在这个教会服事有20年，所以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的服事。那有一段时间因为服事比较多，那我是完美主义，所以我就又很害怕冲突，所以我就在这两个平衡当中挣扎。那就是我希望把事情做得很好，我希望大家都很满意，但是呢我又不要去得罪人。那你知道这种方法最好的方法怎么做吗？怎么平衡吗？那就是全部都自己来。所以我自己这样一直扛一直背到一种地步，我就陷入一种非常焦虑的情绪。所以像我参加聚会，我没有办法像你们这样坐着，我会很焦虑，我会很担心有人来跟我讲话，我很担心有人要我去处理事情，我一点都不想做，我只希望聚会赶快结束。那有一次呢，我受不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哭着跟上帝说，上帝，我坐不下去，我没有办法服侍你，我好软弱，我好怕，我心中很多恐惧，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果效，什么都没有看见了，我这里每个礼拜这样子辛苦，可是什么改变都没有。然后你知道吗，那一天，就那一天，神就让我看到一个经文，他说，我感谢了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好感动，我感觉神好像在对我说，他说，我肯定你的忠心。你知道，拜托，这句话是对谁讲？是保罗说的。我说我是哪个冲啊，但是神说我看见了，所以我看见你的忠心，所以我派你来服侍我，所以我才知道我能服侍他是他的拣选，是他的呼召，是他的看得起。所以不要放弃，在这过程你可能会挫折沮丧，你可能像我那时候一样觉得自己做什么没有意义，没有改变，没有果效，可是你知道上帝知道，而且他告诉我他很喜悦，他会调动万有来帮助服侍他的儿女，因为他是神啊，你知道吗？从此以后我的服侍观有很大的改变，我真的就比较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服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人。因为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你的呼召、你的服侍、你的才人、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青春、你的生命，这一切一切的来源是主，而且最后判断的也是主，不是别人，甚至不是你自己。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你要么就怎么样，你就会浪费，你就会挥霍，你任意而为，以为这些资源都是你的，都是给你享福的，你就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然后呢，你就要不然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是觉得很空虚很迷茫，你不知道你服事的意义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开始人云亦云，遇到挫折你就沮丧。可是我告诉你，呼召我们的乃是神， 他对我们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有时候你可能以为上帝要透过你在建造什么，但是其实上帝要建造的是你，他要建造的是你的生命。他会用各样的挫折、困难、环境来建造你的生命，他要从橄榄里头要榨出馨香的油来。所以这次我老公一个礼拜上班六天，晚上回家花好多好多好多时间来做这个影片。那有时候他忍不住就会抱怨，啊，都是为了你啦，你要讲到要我们演戏害我这么辛苦，又要上班然后还要那么辛苦，又要养你还要这么辛苦。特别是我去惹他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都是为了你啦。那我那时候我就赶快好声好气的提醒他，你是在服侍神好吗？小女子我是哪一颗葱让你来服侍我？我最多也只能煮一餐好餐好吃的给你吃啊。所以我们的报酬是在天上。好吧，让我们就总结一下，四世纪它就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所以就现在很困乱痛苦的当中，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其中一个人就是参孙。那我们看到参孙有很多的软弱跟我们一样，但感谢神判断的乃是主。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活出生命的呼召。最后两个月前呢，台湾有一个艺人，在住在台湾的艺人就叫做艾辰，像有些人知道他，但知道的应该不多。然后他呢就从七楼的自家住宅就坠楼，就从这样掉下来就死掉。那有些人就觉得他可能是出意外，那更多人觉得他可能是自杀。那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艾辰其实是台湾演艺圈有名的基督徒。你知道演艺圈会承认自己信仰的其实不是很普遍哈，但是艾辰这个弟兄呢却是那种到处为主做见证的那一种基督徒艺人。所以看到他才40岁就死了，我真的很难过，而且我也觉得很讶异，一个到处为主做见证为主摆上的基督徒怎么会就这样就死了。那艾辰呢，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从小就非常有音乐天分，所以在13岁的时候他已经在马来西亚拿到全国歌唱的冠军。但是艾辰的心梦其实不是很顺哈，他19岁的时候本来要去台湾出唱片，但是结果唱片公司就忽然倒闭，所以他就怎么样在街头流浪了3个月。后来就去 pub 唱歌就被发掘，所以就参加超级偶像的比赛，就有点像是 American Idol 那一种。然后呢他就一路辛苦的过关斩将，然后最后就拿到了冠军，所以呢他就可以出张专辑。但是出了第一张专辑却卖得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个艾辰他就不唱歌了，他就跑去演戏。结果去演戏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演戏的料，所以演戏拍的第一天就 NG 了40几次。所以有些人就旁边哄恿他，那你就喝酒吧，好让自己忙一点就比较好豁出去可以演。所以艾辰就喝，结果没想到后来慢慢他就染上了酒瘾，然后甚至到一个地步，喝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就被邪灵给压制，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又跳又叫，而且他脑中不断浮现自杀的想法。那艾辰是第3代的基督徒，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信仰是他父母的上一代的，所以跟他没有关系。一直到他去台湾的时候，有一天在小摊前面听到诗歌，他才开始进去教会。所以在他状况最不好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就发动全教会24小时就轮流到艾辰的家里为他祷告陪伴他，然后经过1个多月艾辰才从低谷中出来。后来艾辰的生命完全的翻转，他开始到处向人传福音，他短短几年间到快300多间教会去传福音分享见证，所以平均一年去快50间教会跟人家讲信耶稣。那因为他这样突然的死亡，所以就成了各大新闻的头版，许多人一过去不认识他，就看到就开始想要去认识他，所以他的追思音乐会有上万人线上参加。然后那时候台湾的电视台台视啊民视啊都现场直播，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看着，那时候我真的好感动，你知道他的追思音乐会充满了爱还有盼望。虽然他的家人朋友都非常舍不得，而且他们不知道最后一刻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都为他生命最后的几年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而感恩，因为许多许多人因为他的见证而得救，他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在世人眼中，艾辰也许真的不成功，好像我们当中也许别人看不成功， 他虽然是艺人，但他不红。他开的餐厅开四家，可是因为疫情倒三家，最后一家也岌岌可危。他活的日子也不长，就只有40年。但是因为有上帝，因为他活出对神对他的呼召，他用他的诗歌，用他的见证，带领了许多的人信主。他的人生就是上帝的杰作，就是一个得胜者。我们的人生不在长短，而在活得精彩。所以好吧，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爱神做最后一首歌《超乎想象》。
说什么？虚空把一切变得无忧。我的梦想曾经也很炽热，我的天空也曾经非常辽阔。曾经有听说，不怕有过错，只要真心愿意改过，不必去问爱究竟有多少，只要一份感动感谢就能到永久。我想象一定超过我想象，我眼眶湿化了惆怅，全都再重来，重来，为完成的勇敢。一路上，心还是越来越刚强。我想象，肯定超乎我想象，虚荣化心中的荒凉。如果再重生，重生能力变成翅膀，原来你就在我的身旁。曾经有听说，怕有过错，只要真心愿意改过，不必去问爱究竟有多少，需要一份感动感谢就能到永久。我想想
个有影响力的人，那么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讲，相反，我们的信仰说，无论你有没有影响力，你都要活出神在你生命中那个呼召。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就是看我们是以神为王，还是以我们自己。我们是任意而行，挥霍我们的生命，还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神所要的是要我们认定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愿意的心，而不是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人，我们的能力有多少。因为最后判断的不是别人，不是你的老板、老公、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不是这个世界，甚至你自己，最后判断的乃是我们的主。好，让我们一起来用最后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